刘碧荣国际新闻评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当然关心莫斯科发生的恐怖攻击。其实在当地时间3月22号，就上个礼拜五啊，当地时间礼拜五晚上的时候呢，莫斯科近郊的那么一个歌剧院叫番红花城市大厅歌剧院呢，遭受到恐怖分子的攻击，那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啊，100多人受伤。那是因为这个画面公布出来的非常的惨烈，非常惨烈。那像这个恐怖攻击呢，震惊了全世界。大家想说，到底谁干的？谁干的？马上呢，伊斯兰国的后面的一个分支啊，一新的组织叫呼罗珊伊斯兰国的 ISSK 啊，那他说是他们干的啊。但是俄罗斯呢，后来逮捕了4个恐怖分子，都是塔吉克人。因为塔吉克人呢，俄罗斯的讲法就是这个几个塔吉克人呢，想往逃到乌克兰去，然后在边界被逮捕，所以普京呢就一口咬定乌克兰是幕后的主使啊。但是后来欧洲啊、美国的这情报单位都讲不是乌克兰啊，是 ISS 啊，是伊斯兰国啊。后来普京呢才改口了，说承认说对，这是这个伊斯兰国干的。但是我们还继续挖掘谁在后面主使的啊，他现在还是在想办法去找这个恐怖攻击跟乌克兰的一个联系啊。因为俄罗斯内部很多人就讲说，就开始对普丁不满了。那你本来我们选普丁，就是你承诺的给我安全，那你像安全的结果呢，你居然发生这个恐攻，结果你的承诺呢事实上没有用啊。那乌克兰怎么在整个的所谓叫 ISK 它是怎么一回事呢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ISSK 呢，就是伊斯兰国的分支嘛，它本来是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后来美国在叙利亚打这个战争呢，这伊斯兰国很多被就打败了嘛，打败成残部呢，就往中邦阿富汗跑，往阿富汗啊、巴基斯坦啊、伊朗这边跑，因为这边呢古称呢叫呼罗珊啊，所以就叫我们就翻译叫呼罗珊伊斯兰国，它的英文就是 ISSK。ISSK 呢，伊斯兰国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哪里有冲突，他就到哪里去发展，用当地的这个冲突来寄生，来做他自己发展的养分。所以他到了阿富汗以后呢，就跟塔利班去抢地盘。塔利班后来为什么跟美国就和解？因为他还要匀出一只手出来来对付来抢地盘的伊斯兰国 ISSK 啊。所以美国呢，他在2021年8月撤出阿富汗的时候呢，ISSK 就开始攻击阿富汗的国际机场，搞得这个塔利班就说那就整个就开始围剿，要剿 ISSK。 所以这个 ISSK 呢就往北跑，就跑到中亚，所以很多东西他在中亚那边吸收很多人。而且他最主要的这个人成分呢，很多就是巴基斯坦塔利班里面很多不满的分子啊，整个结合起来就开始进行各种攻击。那为什么这时候发生呢？因为整个的中东战争打下来，那画面呢给人感觉就是，你看这个穆斯林啊，就是回教徒遭受攻击呢，那所以很多伊斯兰国就说，你看俄罗斯呢，那么他也镇压他内部的各种车臣啊，各种的回教徒，所以我们要打这个俄罗斯。那么如果我们细数过去10年来伊斯兰国攻打的歌剧院的这个攻击呢，那么这次是第三次。2015年11月，巴黎歌剧院；2017年5月，英国曼彻斯特歌剧院都遭受了攻击。如果你再放大来看，最近我们就发现，整个恐怖攻击呢是有起来，这个是好像要变多。2023年7月，德国跟荷兰联合逮捕了7个恐怖分子，包括塔吉克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那其中他们在干嘛呢？他们想要筹划在2023年新年除夕攻击德国科隆大教堂。2024年1月，就是今年1月，在土耳其啊，伊斯坦堡，他们也攻击天主教的教堂啊，那土耳其也开始在反恐。所以，这就是西方为什么讲说，你把这些情报串起来，那俄罗斯呢，只是这一连串的这个恐攻里面的一个部分啊。那么所以现在要担心什么呢？担心今年夏天在巴黎奥运会不会成为恐怖分子新的攻击的对象。所以法国现在整个反恐组织情报单位这个精神紧绷啊，就是希望这个恐攻，希望在这次能够止得住，不要再去延烧到8月份的这个巴黎的这个奥运。 啊，那当然我们更看俄罗斯这边后面的发展，以及会不会对俄乌战争真的有什么影响，这是我们可以继续观察那个脉络。第二大块新闻呢，我们就沿到顺着来看，就看南亚。刚刚讲说，霍洛山伊斯兰国 ISK 呢，它主要的成分呢，当初最早是巴基斯坦塔利班里面那些不满的更糟的激进分子分出来的嘛。那最近呢，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攻击又对巴基斯坦又增加啊，就是巴塔，我们说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塔对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攻击呢，巴基斯坦说慢慢增加了20%啊，攻击频率增加。那巴基斯坦就认为是他西边的阿富汗包庇塔利班啊，那把那阿富汗，因为阿富汗执政的也是塔利班嘛，那是阿富汗塔利班包庇巴基斯坦塔利班，是不是这样？那所以在礼拜一的时候，3月18号礼拜一的时候呢，巴基斯坦就对阿富汗发动了2次空中攻击，阿富汗强烈抗议，说你这个时候你想到这一旦打起来的后果，不是你想停就停得了的哈。这双方关系非常紧张，非常紧张，当然跟恐怖分子有关啊。那事实上也就在这个时候呢，中国大陆加强跟巴基斯坦的关系。3月23号，礼拜六，上礼拜六，中国大陆呢，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派军队的军队军仪仗司礼大队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坦堡参加阅兵仪式，也就是中国派仪队啊。参加他们所谓的巴基斯坦日啊，就是他要独立嘛，脱离英国独立，就是参加第84个巴基斯坦日的阅兵游行。那中国派了一队参加，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告诉你什么？告诉你中国加强跟巴基斯坦的关系。中国跟巴基斯坦的关系呢，本来就非常的紧密啊，各种的军事、经济啦、投资啦，但现在更强调军事上加强关系。军事上这样关系，因为巴基斯坦西部呢，如果今天常常为分离主义啊、恐怖分子攻击所干扰的话，那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刚好中巴经济走廊，那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旗舰工程，那刚好从巴基斯坦西部过，那这内部这多少的投资一被恐攻一攻击，那还得了？所以他必须强化跟巴基斯坦的这个军事关系。另一方面，巴基斯坦东边是印度啊，巴基斯坦跟印度关系也不好，而印度跟中国关系也紧张。那最近呢，印度在中印边界增派了10000名部队，那表示中印边界是不是开始有某种紧张？那中国跟印度如果紧张，那中国当然是加强跟印度敌对的巴基斯坦的这个军事关系，牵制印度。所以中巴之间的关系牵制，但是你想，巴基斯坦东边是印度，西边是阿富汗，两边可能的中国都得去应付一下。那这会不会后来让中国被迫扯进了是这个恐怖攻击呢，或者巴基斯坦西部的这个反恐的这个问题呢？所以这个也很值得我们去关注。好，这是我们看到南亚。第三个新闻呢，我们就抓到中东。中东呢有一个新的发展，就3月25号礼拜一的时候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决议案，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那这个决议案为什么值得特别关注呢？因为过去曾经有3次的决议案，美国出手挡住了，10月18号、12月8号、2月20号，都有安理会里面的常任或非常任理事国提出来决议案，但是要停火。那美国为什么挡住呢？因为你停火，你没有谴责塔利班，没有谴责哈马斯啊，你没有谴责哈马斯，然后你也没有谈到人质，你只要就以色列单方面的停火，那美国说，那我就把你挡掉，挡掉，这当然让这个美国支持以色列，但是美国国际上也非常变得非常的孤立，非常的孤立呢。那后来美国想，那我自己提一个，所以上个礼拜五3月22号的时候呢，美国首度提出自己版本的停火决议案，他把停火跟释放人质绑在一起，绑在一起，你释放人质我就停火，那中国跟俄国出手否决了，因为他说停火不要设个先决条件呢。先停火嘛，不是说先释放人质再停火。好，中国和俄国也挡住了美国提出来决议案。所以到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美国想，我挡了3个决议案停火的，那我自己提出来一个又被挡住，那国际上美国似乎变得比较孤立。所以在礼拜一的时候呢，美国就说，那我就 不挡了，我就弃权。美国弃权决议案，决议案通过了，要求斋戒院以色列立刻停火。以色列非常生气，他把这个气呢都出在美国手上。所以纳塔雅胡总理就说，上礼拜本来说他不是要派人到美国去跟美国解释他的这个攻打加沙南部拉法的作战计划是怎么一回事，现在纳塔雅胡说不派了，不派了，不派去美国解释洛兹计划，那就准备自己干，是不是？那这样子，这个决议案和拉法可能发生的战事会不会影响到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呢？这又是一个新的变数，就很值得我们去观察了。最后，我们把关注重点拉到越南。越南呢，本来大家本来是这个美中贸易战一打，很多外国大的这企业呢，供应链就南移嘛，就越南嘛，越南是他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目的地啊。可越南最近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安呢、啊。为什么呢？因为3月20号的时候呢，就上礼拜三，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正式下台了。下台，他在任才上任，他是去年3月才上来的，也就是说不到一年呢，任期最短的国家主席。也就是说，这一年多，越南折损了2个国家主席啊，武文赏的前任，还有武文赏自己啊。那为什么会下台呢？这讲说涉及到属下的各种贪腐案，那贪腐案发生在什么时候呢？2011年到2014年，十年前呢、啊？十年前他担任广义省的省委书记的时候，涉及底下这些贪腐案。最近呢，他底下几个涉及贪腐案的被逮了嘛？被逮说，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因为涉及反贪腐情况下来，吴文赏很年轻啊，他才53岁啊。53岁的意思就是他本来被认为是越共总书记阮富仲的接班人呐、啊，接班人现在也下来了，那是越南政治发生什么变化？或者说越南这样不稳的话，外国投资还敢不敢进去？越南最近啊，整个国内弥漫的是一个反贪腐的一个氛围，因为他们正在审一个大案子。3月5号开审，这个大案子是什么呢？是越南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诈欺案。越南一个万盛发集团的主席，一个越南的女首富叫张美兰。张美兰她在演出，她当然包括她是控制的西贡商业银行啊、幽灵公司啊、贿赂官员啊、非法吸金洗钱，侵吞了多少钱呢？120亿美元呢、啊。2018年到2020年10月，2年多的时间，他侵断了120亿美元。所以这个案子从3月5号开审，被告多达85人，被骗吸金的受害者42000人啊。那么85人被告里面有8个已经逃到国外，2个是大陆人的，中国大陆。张美兰自己的先生是香港人。那么这次案子动员了10名检察官，将近200名律师，那么6公吨的文件啊，那3月5号开审，大概说可能会审到2个月。那所以在3月19号，也就是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下台的前一天，那么媒体报道，那么越南检察官要求越南说要判这个张美兰死刑。所以也就是大家都在关注贪腐的时候，那国家主席说，因为你涉及属下的一个贪腐案子嘛，黯然下台。那这个贪腐的氛围和怎么影响到政治啊？那这又涉到北越跟南越中间的一个冲突。那所以西方媒体说，那我们的投资是不是在观望一下？越南如果不安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外国投资的意愿？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个方向。所以以上几大块的新闻为你整理到这里，我们下礼拜再见。